李师兄那边呢还在，我们开始吧，我们这边开始学吧，咱们这边8点半准时开始。
好的，好的，开始吧。
好的，各位师兄晚上好。那边的那个微信群老师在答疑，我们请老师过去，所以就分了一些心。我们接着学上一次的这个。学到了何谓客气。我们在学的是二祖王相禄上师的这个入佛明宗答问。我贴一下啊。老师在那边答疑可能还没有结束，如果你们谁在有问题还可以继续问啊。那边我先退出来了。然后我们在这学习。好的。少师兄，你念不念啊？要不要你念呀？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师兄们。我念啊。问：何谓客气？答：凡人不免有二客，即二种客气是也：以心师主宰，祸乱滋甚。所谓客气者，一为静夺，随境喜怒悲欢，自忘主宰，入于客位，重则被缚为奴，苦厄生焉，故必赖主见。但主见则又指我，复被情见所缚，不能解脱，自幼居于客位，祸苦生焉，是名二客。前者为我爱，后者为法爱，同为之奴，为粗细之分耳。故以开慧为第一义，以慧空净，更以慧空慧。定力强，实力远，则我执力微，客尘烦恼自消灭于无形矣。人于患难时，所遭者同，损害亦同，然所受则不同也。以一能观空，一为只有。观空者，虽遭大损，亦淡然处之，不为所动。何也？以眼前损害，以于未损害前，先预计及之，得失之念早淡也。若夫只有之人，眼光既短，得失心重，稍受损害，已不堪其苦。虽平日苦口告之，彼仍明然往绝，不到真苦时，不醒悟也。然亦只一时之感觉，其贪嗔之心终未消灭，仍旧客气用事，此未有不忧伤以病死者也。故过去事勿追想，未来事勿思量，现在事勿著着。以过去如梦，未来如云，何可直取？至眼下事，闪岔如电，虽欲著着，不可得也。是以见闻不可断，当寂寂然，荡荡然，无所系缚，用行舍藏而已。主宰在我，此便是佛境。阿弥陀佛，请郭老师，总算有机会给郭老师读了。
现在确实是没劲儿去读了，最近说话多了。欢迎读，欢迎读。老师也在呀、老师上来了，李琴啊。
好啊。
上来了。
啊，上来了哈，那就开始吧。
好的，
你这是几点开始啊？
咱们这是8点半。
对呀、刚才不在那边啊？
啊，对，
刚才在那边，这个接着8点半的，那8点半结束了，这儿、来这儿来了。
我看那边8点半还有问题，我们也没有来得及说。
那有问题不是也都跟他说了呀？
好的，
说过了。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接着在 YY 上再接着来，接着讨论。
这这么那人没在这儿吧？那里头的人没有在这里吧？那是那里的人。
管理员有同时，别的不知道。
原来说啥？原来说那一个里头人多，你这儿的人是不是到那里去？咱就这个星期三晚上就光去那儿了。后来好像这要保留，这不就成了这了，就是两个时间了，成了。这不前后啊，前后得半个小时，刚都接上了就了啊。
对的，就接上了，因为这边他有一个学习什么的。可能师兄们的意思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学习吧，所以就没有那个。另外一个老师啊，我们那个今天我跟那个曾师兄也见面了，就是那两个周末的，他们都愿意一块并过来，到时候我们给他管理员，管理员还是他，我们技术人员支持。
啊，你讲的是周六。你讲
的是
周六、
啊、是周六。
周六，周六就是
是的是的，
四个都成了你这儿了，都成了那个什么企业微企业微信都成了啊，一二三四、
啊、对对对对对，
都是企业微信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到时候我们提供平台，
也就是跟郑正红、跟郑正红、跟这个魏鹏宇都说好了。
是的，是的，啊，都说好了。
好，
魏鹏宇是
只上企业微信不就行了？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原来的那些管理员还是管理员，到时候到
那个是进你企业微信里做管理员，那是你们商量的事了。
是的，是的，
哎、好吧，嗯，好好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大家要是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在这儿就是提。老师也在啊、你问我也行，都可以。我们在周三的这个还是就是说以答疑为主，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学习祖师开示，就这样、刚才说的这个是何谓客气，就是二组的第一段，大致的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是我总结的话，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有客气，是因为什么有这个客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第二段呢，就是引从这个客气这个地方上就能够引到什么呀，引到就是如何的就是这个克服它，如何的克服它之后的话怎么样用在修行上，就是这两段。我们先看第一段，刚才念的第一段，这个二祖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克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的两种的克，就是心师主宰，心师主宰的这个，这是两个情况，这个客气啊，不是那个世间的那种的客气。第一个是说的是这个境被境所夺，随着境跑了，然后自己忘了，这是这一个，这样的话呢就很苦啊，你就被境束缚住了。你境界是这样，你就随着境界这样走；境界是那样，你就随着境界是那样走。那你不是成了境界的奴隶了吗？这多苦啊，这多可怜啊，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的是，就需要有主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主见啊，就是说你有主见的时候，你又执一个我，你首先被境界所执着，但是你又有一个我执，又希望能够怎么样，我想要怎么样，我想要这样，我想要那样，你又自己有情见，就是有一个强烈的，就是自己的一个情见，外面呢又非常的就是认警戒，把警戒当真，就这两个在一块，就叫做二客，就是两种客气，这两个就是客气带来的，就是客气的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被境界所转，还有一个呢，被境界所转之后，自己又有一个主张，希望这个境界能够变成你所想象的这样，就是这两个很强烈，这样的话，你首先你把境界认假作真了。其次你又认为这个境界应该如你的想象的这样，你自己的主见又很强，这两个加一块一矛盾，那不是烦恼很重啊，这就是二祖说的是名二客啊。二祖说前面是我爱，后面是法爱，同之为奴，为粗细之分耳，故开会第一义。这个前面的那一个就是认境作真，随着境悲欢离合，后面的那个自己又有主见，那么前面的是我爱，后面的是法爱，这两个同是奴，但是呢就是有粗细之分。所以啊，就是说如何除烦恼，克服烦恼，克服的这种就是说被境界所附属，被情见所附，克服这两种烦恼，被境界束缚为奴隶，被情见所盖覆，如何克服这两种烦恼啊？克服这两种烦恼的关键在于开智慧，故以开慧为第一义，以慧空净，更以慧空慧，定力强，实力远，则我执力微，克尘烦恼自消灭于无形。你要是有智慧的话，那个境界本来就不可得。要是那个有那个智慧的话，就不是你执的问题，不是说你想要这样，你想要那样，各有各的因缘呀。其实你想要这样，你想要那样的呀。这样的话，自己既不会被情见所覆盖，也不会被这个境界所束缚。所以说关键是你要有智慧，既不会被，就是这么说吧，既不会外面的色法所转，也不会被自己的心法所转。所以说修行啊，还是开智慧， 我觉得这个第一段就是总结来啊，就是还是说的是总结到最后面，还是说的是要开智慧啊，开智慧。慧以慧空慧，定力强，实力远，则我实力微，克尘烦恼，自消灭于无形矣。有的人就是说这个定力是什么定力啊？你看二祖这里说的是以慧空慧，以慧空慧定力强，也就是说呢，你这个以空这样的一个智慧，然后你去运用这个智慧，然后呢你碰到什么时候你被外界所转了，你当真了，你又有情见所缚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用这个定力，这种慧能够用得上，这就是你的定力。也就是这个定力是指的是你的空观，是你的慧观，是说的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动摇，不是说见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还有这个空观慧观，你到了那个境界了就没有了，就随着境界迷失了，那就属于你没有定力。也就是这个定是说的是这个智慧，这个智慧不动摇，是说的是智慧不动摇。很多人呢，他都误以为这个定力强就是直接的跟打坐相联系，我打坐就加强这个定力，我打坐就加强这个定力，打坐还是开智慧，用智慧去解决一切的事儿，不能够就是自己不开心了打一坐就开心了，自己有烦恼了打一坐就不烦恼了。我觉得这样做的话并不是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也把打坐小看了。你这个智慧啊，就是不光是能够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它能解决的问题是很深广的。所以说还是要开智慧，开智慧之后实力远，定力强啊，这还有一个实力远呢，也是说的呀，你心量广大了，深广了，这才是重要的。而不是说千万不要就是我们打坐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情好，让自己的压力小，让自己的烦恼轻，不可这样，不可这样。就是说的是这个以空慧空定力强，实力远，则我执力微，克尘烦恼自然消灭于无形。你不是对峙的去就是说对峙这种的就是情见啊，对峙这种的就是随着境界喜怒哀乐，不是去对峙它，不是用打坐去对峙它，你是用对立，你是用慧力去化它。去化它，这个地方不是对峙，去化它，所以是因为是化，所以叫自然消灭于无形。只是这一段。就是很多的师兄他不看祖师的开示，他就是死打坐，然后过了千座他就一直打。他的问他为什么打，他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打了之后定力强。打了之后定力强，就是这一类的。他直接的把打坐和定力相联系，直接的把打坐和这个世间就是怎么样接触这个事情能够开心，能够没有压力，他直接的跟这个相连。你打了一坐下来工作就没有压力了，打了一坐下来的话本来这些事儿不如意了，但是呢我能够继续的开心一些。他就直接的把这两个相联系，把中间的那个慧跳过了，实际上那个慧才是最珍贵的。就是这一个，我们再接着往下看。人于患难时所遭者同，损害也同，然所受则不同也。以一能观空，一为只有。这个地方啊，第二段说的就是不是说你就是修行了之后你就没有患难了。不是说修行的时候你就没有损害了，这个谁都会遇到这些事儿啊，就是不管你修不修行啊，有一些事儿它是因缘啊，谁都有可能遇到，但是遇到的两个人却不同。圆觉经说的是三摩波提 Coco Park， 什么 Coco Park 啥意思啊？三摩圆觉经说的是奢摩他，三摩波提和禅那吧。其实圆觉经说的这个奢摩他、三摩波提和禅那的这个三摩波提应该也是的。为什么呢？你看看圆觉经的上部分，圆觉经的上部分不是说了吗？以幻修幻，还说了这个钻木的火嘛，那个火就是那个木头烧着了，火点燃了，木头也燃尽了。圆觉经的上半部分说了是这个，下半部分说的是就是奢摩他和三摩波提这两个，就是还有禅那这三个，就是怎么样修啊，说的是这一个。 当然是靠这个汇率。这个汇率是什么呀？知换即离，离换即绝嘛。还有一个就是依靠这个汇率的这个去做什么幻化佛事的，他也是幻化。这个 Coco Park 是啥意思啊？是打错了还是咋？嗯，就是说的是这个第二段的，这个第二段的说到了这个，就是人于患难时，人于患难时就是他所遇到的情况，你别以为你遇到的就是哎呦你怎么有这样的事啊，不一定的，每个人遇到的情况各不一样，但是呢他面对着他有两种不同的样子，有两种不同的心情，这就是所受则不同。一个呢，一个就是他能够观空，一个就是只有观空的呢，就是遭了大损坦然处之，他也不为所动。为什么呀？眼前的这个损害呀，已经早都已经就是说的是就知道了，这都是因果呀，这有什么呀，得失之念早淡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有得有失，这都很非常非常正常的，怎么会有的人就是只要得不要失，只要好不要坏，只要就是说的是平安就不要不平安呢？这两个从来都是在一起的，这是非常正常的，这就是事实啊，这是事实情况。为什么他们就是只愿意遮住一边不要另外一边呢？而且还强烈的把这种的带到佛法里面，这是非常正常的。有来就有去，有生就有灭，有得就有失，这非常非常正常，这一点也不奇怪，所以有什么动啊？还有一个，我觉得从这个地方上，这个得失之念早淡也，从这个地方上根本上还是要说，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毕竟是就是修行的学佛的，你得了什么呀，你失了什么呀，这个地方你还是要有你的三观，你的人生观，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得，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失啊？难道发财就是你的得，那个破财就是你的失吗？这不是修行人的，这并不是一个修行人的人生观。修行人的人生观是离开了发财的好坏，离开了世间的这些的。你有这些，你应该检讨。你有了这些了，所以你会被他所束缚。所以说我们修行啊，我觉得就是并不是说有了逆境然后我们能够就是坦然的对待这个逆境，而是说你从哪儿下了一个什么判断认为他逆啊，是这个地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个东西有什么逆不逆啊？这很正常的，并不存在一个就是顺和逆。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上还是要多检讨。所以我觉得得失之念早淡，不如没有得失之念。你为什么要有得失之念？你有得失之念，活该你觉得不舒服。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得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算是从世间法讲，你别以为你失了就是失了。很多的人他不敢失，不肯失，实际上啊，真失了未必是坏事。世间法不是也有一句话吗？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你看着你现在失，这是以后得的大好机会呢。就是按照这个易经来说的，这个否极泰来，你不肯否，你咋能泰啊？这还是说的是世间法，出世间人就不应该有这个。更何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说的是观空这个事儿啊，说的是观空这个事儿。以慧空景，更以慧空慧，更以慧空慧，这个地方上就是更以慧空慧，这个地方上应该是说的是慧也不可得。以慧空慧得以。第一个说的是慧也不可得，第二个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自己的那些抉择。你比如说你有情见了，然后呢你就能够就是说的是清醒过来，知道自己的情见不对啊，有这一个，这很好。但是这个可能就是以慧空慧中的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说你能够就是说的会空到你这个什么呀，就是能慧的这个主体来，你能够空到这儿来，你能够在你的心地上用功。我觉得是指你能够在心地上用功，但是还是应该更进一步啊，就是这个用功也还是不可得，就是这个对峙也还是不可得。但是呢就是说你有这些贪嗔痴慢疑的时候还是应该关照，不管啥时候你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都应该关照。所以说以慧空慧吧，这个地方就说以慧空慧，以慧空景，以慧空慧，这两个就是搁一块儿说，就知道这个以慧空慧是啥意思了。 这是这一个，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第二段，第二段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观空的这一个，观空的这一个，就是说得失之念早断，你就不应该有得失之念，你应该想一想你咋会有得失之念呢？所以我们不是经常说吗，没心没肺吗？这是这一个，连人家道德经都说呢，人家道德经都说呢，这个君子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不仁以，不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君子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所以说你为什么要有得失之念，你在这个地方上应该检讨。第二个，夫只有之人眼光短浅，得失心重，稍受损失不堪其苦，虽然平时苦而告之，仍然觉得枉绝，不道真苦，不醒悟也。这个是说的是第二个，只有的人，只有的人呢、啊、他就是患得患失啊，患得患失，因为眼前的事儿他总是不安，他总是不安，他看不到更高远的事儿，他总是不安，稍受损害他就觉得哎呀好苦啊好苦啊，虽然的话你平时的多提醒他，很提醒他提醒他，但是他一离开你，他一就是说的是这个碰到那些事儿，他就马上他就忘了这些了，他没有用，这些东西不是他自己的道理，不是他自己的道理，他自己还是在那个能看到的那个肉眼所见的那个范围内在那儿寻就是寻得寻失，寻进寻退，就是在那儿寻求那个得失，还是在那儿寻摸东西。所以说你劝他，你前脚劝他，扭头了他碰到事了又那样了，扭头碰到事他又那样了。所以说啊，他这种人啊，他就是只有的人啊，他就很难醒悟，咱们劝他他也很难醒悟，他不到真苦的时候他不能醒悟，不能醒悟。然也只一时之感觉，其贪嗔之心终未消灭，仍旧客气用事，此未有不忧伤以病死者也，故过去事无追，未来事无思量，现在事无着。后面说的那个就是修行的了。但是呢，就是哪怕是这个就是说的是只是一时的感觉，贪嗔痴慢疑的心没有消灭，那就仍然是客。所以这个地方上啊就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地方上就还是要明心见性。你不明心见性的话，你虽然修了心中心，你打坐了，你的贪嗔痴慢疑有所减轻，你的烦恼有所减轻，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消灭。你真正的消灭就是还是得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压根就没有一个能消灭的人，压根就没有一个能贪嗔痴慢疑的人，也不存在可贪嗔痴慢疑的事儿。就不到这儿就不行，你不到这儿了之后，你就是打坐，顶多有那个打坐的力量，当时的当下的时候那个烦恼它起不了现行，但是并没有根本的解决问题。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有这种的这个生老病死啊什么什么的，还是照样的会害怕呀，还是照样的是忧伤啊。所以我们做功夫的时候，就是说就是要注意怎么样是关照啊，过去的事儿不要考虑，将来的事儿也不要算计，现在的事儿没什么可执着。为什么呀，过去就像梦一样，将来的话就像云彩一样，它是变幻的，它是随时变幻的，不可得的，怎么能执取呢？像眼下的事就像闪电一样的话，就像闪电一样，你虽然看到了眼下的事，但是你抓的时候它已经过去了，它一直都在变呢，一切的诸法都在这样的变，但是我们呢总是想着去抓。所以说呀，就是说的是做功夫就是这样，做功夫的时候呢并不是让你不见事儿、不闻事儿、不去遇事儿、不是做事儿，并不是让你不这样，你该见的去见，该闻的去闻，该做的是做，但是你的心态是寂然的，是荡然的，不要受，就是说的你要提醒自己这些是梦幻泡影，不要受他们的忌服。用行舍藏，藏就是说的是这个藏识，用行舍藏就是说的是你要提醒自己这些都不可得。这样的话你就从客人变成了主人，这就是佛经。也就是说三心不可得，寂寂然，荡荡然，无所系缚，就是这样。这样的话你就是主人了。你就只管这样做，这就是佛经。这说的是这个二祖的这一段，就是说的是从客
他这个客呢是指的是从修行的这个角度，不是说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主人啊客人，是从修行的角度，就是被烦恼所束缚，被我的情见所束缚的这两种的，这世间的人都是这样的。修行的人他烦恼没有断尽，他也是这样的，他也是这样，这怎么办啊？这怎么办呢？这就要修行啊，具体怎么修行啊？还是要靠慧，这个慧当然了，你修心中心的这个慧的力量是很容易增强的，这个慧具体的就是你要从根本上知道它是不可得的，它是为过去的，像梦一样，你就已经都醒了，你再抓不着过去了，你还心心念念的再过去，你何必呢？你现在的你捞的它随时都在变化，你怎么捞的呀？未来呢？未来的话它根本就捞不着，它还没有现前呢，所以说你就在流连什么呢？你在为啥头疼啊？但是并不妨碍你该做的去做，你把你该做的去做就行了。所以说一个修行人什么时候都不应该为这些事儿去烦恼，为世间的事烦恼，你只要坦坦荡荡的改正你自己，做好你自己就不用管了。这个世间的事它是因缘变化，不管它怎么自因缘的变化，你就把你这一块做好，你就不用管。所以说是以见闻不可断，当寂寂然，荡荡然，无所寄服，无所寄服，用行舍藏而已。主宰是我，这便是佛经。什么东西都让他过。说到极处的极处，还有那样一句话呢。有佛处即走过，无佛处莫停留。还有这样一句话呢，别说世间的事了，有佛的地方都不能走过，无佛的处莫停留。看看人家是怎么用功的。我们这个学习啊，还是以答疑为主，大家修行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儿提，我们在这儿交流讨论，不光我在，老师也在呀，大家在这儿交流讨论，还有这些这么多师兄在这儿呢，在这儿交流讨论，如果实在没有问题，我们就学习二祖的这个开示，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欢迎大家交流讨论，你们在下面打字也行。我们学下一个，邵师兄你来。
问：修道人不宜贪着富贵，此意是究竟否？答：非定欲弃富贵也，不贪着耳。富贵是人之因缘法，真修道者必善处富贵者也。世人贪着富贵，二乘厌恶富贵，菩萨不废富贵，亦求富贵，但方便取得，未利他故。佛则无可不可，富贵贫贱如一而已，故能享大富贵者，唯佛为能。四兄寂亮云：处困苦，唯有福人处得。今日不能处困苦者，即他年不能享福者耳。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哎，他这个四兄寂亮是什么意思啊？是说的是谁吧？是不是古人呢、啊、还是谁呀、啊？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一个。可能是二祖的师兄，有可能。还有一个这个寂啊，这个寂一般指的是老三，他这个寂亮，那就是有，他就是第四个兄弟寂亮，有可能。这个地方啊是说富贵的意思。对于富贵的这个看待啊，其实对于所有问题的看待都要经过这一块的。不过他一起说这个富贵，我马上想到了一个什么呀，就是说的是，我记得当时我学心中心的时候去看元音老人的一个问答，我就非常的诧异，因为我们这些人就是说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不可以贪着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有一个人就是说他好像是要工作啊，要这个竞争上岗，还是要挣钱啊什么的，就是说这些事的话是名利啊，要远离啊。老人说你这些事有什么不好啊，你有了这些可以利益更多的人，这不是好事吗？ 当时我看到老人那一句话，我就印象很深刻。就老人就那么说，就是说老人的意思就是，你要是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更好的就是财富，更好的这个位置的话，也可能能够利益更多的人，这有什么不好？你可以用在正当的地方，这有什么不好啊？我有印象，就是老人就提过，就是有人跟老人说，因为修行人一般的就是说不可就是尽富贵，一般是不可尽富贵。你看那个颜回不就是吗？就是说的是，哎呀，有一碗饭一瓢水，就那样的话，这样只为修道，这多好啊！这种的就很受人尊敬，而且呢，颜回这样不光是受这个世间人的尊敬，世出世间都觉得，哎呀，这样很对啊，这样很对。但是实际上呢，你看看这顶上二祖说的这个顶上呢，并不是一定非要抛弃这个富贵，只是说不贪。这个富贵说白了是人的因缘，这个富贵是人的因缘，也就是就像是天上的云彩，天上的云彩一会儿是天晴了，一会儿有云彩了，一会儿云彩多了，一会儿云彩少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这没什么奇怪的，云彩少了也没什么奇怪的，云彩多也没什么奇怪的，云彩少也不是坏事，云彩多也不是坏事。富贵的人，他有的福是他有这个钱，但是不富贵的人，他也有福啊，他的福是轻福，不是也很好吗？有的时候财富弄不好还成负担呢，财富成负担的可以给讲讲，这个我知道好多呢。那个时候我刚参加工作，我就体会到这一点了。我刚参加工作，也可能是以前的，就是那时候很年轻，刚刚参加工作就碰到一个案件。我们那个楼是，就是说的是，可以说我们这个是最中心最中心的位置，是最最最中心的那个位置。现在我们都已经搬开了，就那个时候是最中心的那个位置。那个最中心的那个位置，我们前面有一栋楼。就在我们办公室的前面有一栋楼，那栋楼得多有钱呢？结果那栋楼的老板就被人家勒索绑架呀，要勒索绑架。我心说，哎呀妈呀，这富贵，这要不富贵哈，这一富贵咋这倒霉事这么多呀？所以说啊，就是说的，你要说他有好多呢，你富贵了就容易被别人盯住啊，你还要理财啊，还要理好他呀。还有一个，你这个富贵了之后的话，被别人盯住，你可能丧身失命，你要理好财。还有一个，很多很多人管你借钱，你借啊还是不借啊？第三个，所以说不一定是好事，这不一定是好事的。还有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最惨的就是说，这个人啊，他以前是富贵过的，然后他就不富贵了，哎呦，他就受不了了。他以前是有名过的，他现在没有名了，就是说的有一个跌宕起伏，他从那个上面下来，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可能了解不到，但是我见过有师兄是这样的，你看那个股市的时候啊，那个股市不好的时候，那些人就开始就接受不了，破产啊，跳楼啊，实际上他们是真的活不下去吗？不是的，他们接受不了从富变成一穷二白。然后我记着我经过香港的那个青衣大桥的时候，那个司机就说，他说这个股市不好的时候，这个地方天天每天都有人跳楼，就是那个当股市特别不好的时候。其实这些人并不是说的是就是活不下去了，他接受不了，他原来那个富贵的现在变成了穷，他接受不了。而且有一个人他就是这样的，有一个是我们师兄，他也是修了的，他自己就说就是原来特别特别有钱，然后就破产了，然后就跳了没摔死，后来来学新中心了，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所以我就想着，就是说这个不一定是好事，你老是很简单想着去羡慕别人，任何人都不值得羡慕，任何人有任何人的特点，有啥可值得羡慕的？不借不借，那就是不借。你不借，你要全世界的都不借，人家就骂你，看你这个人就是忘了本了吧，什么什么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的。你看古时候有一个关于这个不借的一个笑话嘛，《孝林广记》里面说的，那个和尚见到那个老虎，和尚很害怕这个老虎，就把那个自己做佛事的那个册子啊什么的就扔了。因为把那个别的东西扔给老虎，老虎不走，他把那个册子扔给老虎，老虎跑了。这个和尚就很高兴的回去了，今天逃了一命。老虎回去，老虎也说，哎呀，今天我逃过去了一命。为啥？人家那个家里的母老虎就问这个公老虎，你今天咋为啥逃过一命啊？他说，哎呀，那个和尚他就是把那个化缘布扔给我了呀，给我吓坏了。 他不行，他这个，所以说李静这个人啊，他很多方面的话，他的人格有缺陷，李静这个人人格有缺陷，他要好好的去打坐，好好的去打坐，要好好的吃苦，他要不好好的吃苦，就每天两个小时一坐，他打下来会有点用，但是也不一定有什么大改观，他应该好好的多打，这种人。不要说了，这些事儿不要说了，赵师兄。
维摩诘示现的是富贵相，
但是维摩诘他并没有在里面说任何和富贵有关的呀。这个维摩诘说的还是空相，还是说的是空，维摩诘说的还是空，这个地方也不可执着。对，他应该学弟子规，李静就是他应该学学弟子规，就是那小孩都知道的规矩他都不知道，天天胡捣乱。我们再看这一个。二祖就说了，不是一定要弃掉富贵啊，只是不贪着，富贵是人的因缘，真修道的必善处富贵者也，就是真修道的他善于处理这个富贵的问题，他善于处理这个富贵的问题。后面的话你看看二祖说的这个也是我们心态的转变呢。世间人的时候就贪那个富贵，然后学佛了以后呢，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东西不行啊，看着周围的人都是那种追求钱财的就很鄙视啊，这些人咋能行啊，就厌恶这个富贵，然后觉得有的人清贫他就是道德高尚，哎呀就是喜欢那种的。第三个呢就是说的是菩萨就不废富贵，他并不是刻意的要去掉这个富贵，但是呢而且呢有必要的时候他还要这个富贵，有必要的时候他要，为什么呀，这个富贵可以方便啊，为利他呀，可以方便为利他呀。而佛呢，佛这个地方上没有什么富贵不富贵，有也好，没有也好，都好，就像我们在碧岩录里面说的，日日是好日。所以说穷富都是好的。佛则无可无不可，贫富贵贱如一而已，贫富贵贱如一而已。就说的这个无可无不可，穷有穷的佛法，贵有贵的法，这两个根本都不相干，根本都不相干。所以说啊，就是说能降大富贵的，也为佛能耳，这才是大富贵。这个地方是大富贵，这个大富贵还是说的是心，还是说的是心。实际上啊，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佛他视线的正好是抛弃了云华荣华富贵，他的视线就是一个要饭的。他是一个要饭的，他就是说的是没有任何住的地方，没有王宫宝殿，没有家眷啊，就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他是这样的。但是呢，大家注意，就佛是这样的视线，有大富长者请佛去，佛不是都去了吗？佛并没有说，哎呀，不行啊，你这个大富长者请我去，就那个地方太豪华了，我不能去，那就失去了道，没有啊，大富长者请他去，他都去了呀。所以说他的这个心量的这个就是佛法的这个心量的这个广大，他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刻意的去断绝，也不是要贪取，这两个都不是，这都不是。后面的那个说的这个就是世间的人跟世间的人说呢，就是说的是你啊，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别以为那个就是不如意的逆境啊，包括没有钱啊，就是这些逆境是坏事，这些事啊是非常非常好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经验，你现在能够处于逆境，将来的他日你才能够就是享得了这个福。你处于逆境，这个就是你能够处于逆境安然处之，将来的话才能够就是说才能够就是有这个有这样的气度去用好那些福，才有这些气度去用好那些福。你跟那些就是不知道困苦他就有福的那些人，那就完全完全的不一样。所以这何尝不是好事啊。这个地方的话理解成世间的这种困苦也是可以的，就是这一段可以教给那些世间的人看。对于修行人来说的话，你说这个富贵这个应该都不是个啥事儿，有没有都没什么关系。我们不是看这个人的去富贵去挑人， 我们也不看别人是怎么样富贵的，我们也不会这样去选，既不会这样选老师，也不会这样选弟子，这个事儿跟我们这个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也不断绝。还有一个，这个富贵啊，这个修行人应该怎么样对待富贵？这个富贵这个词儿，你就可以广而用之。它对于世间的一切法都应该是这样的。世间的一切法都是世间的人贪着，二乘的人厌恶，菩萨的人不废，有的时候还求，因为他要方便利益众生。佛则无可无不可，就世间的一切法都是这样的。从富贵可以推其他的一切世间上的东西，全都是这样。等一下啊，我接着往下看啊，蔡小鹏这个我再往前面看看啊。年龄多大，这个事儿过去吧，是他自己的事儿，不在这儿做这种的。建庙传法都是自己贴钱。我们不在这个事儿上说，就是不在这个事儿上说，少师兄，我总觉得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些事儿啊什么的，就是不谈，我们谈的还是智慧这一块儿。因为这些事儿有的时候啊，就是说容易说不清，有的人就会这么认为，有的人就会那么误会，这个地方自己做就行了。有哪个地方容易引起误会的，我们能改的，我们也可以改啊，这个地方没有关系。但是总而言之，不在这个地方上去找。也许另外一个人，他建庙传法，他也都贴钱呢，那又怎么样啊？但是他的知见不正。关键还是看知见正不正，其他的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就你前面说的什么建庙传法自己贴钱，这说的是世间事儿，我认为不是佛法。还说良心坏良心不坏，这也是世间事儿。我们自己不是这样去看待别人，也不这样去管别人，就是那样的人，他良心坏的人，他想学佛法，他还可以过来问。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去判断人，我们也不看。关键有的人他开始，你听他那个说的那个回答的问题，他有问题，这个问题是大问题。这是这一个，还有这个维摩诘经说的，虽有妻子常修梵行，以什么什么禅悦为慰，就是你要有眼，少师兄，你要有眼，有道德没道德的是最后的，这个有眼说的是法眼，说的是法眼，那个没道德的，他基本上的话，他就一堆的人都不会上他的当了。但是我们还是关键是法眼，不是其他的，我们看他说法的问题。那个你都知道，有的他是说法，他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不让人家修心中心，整了一堆玄妙，你那个就是干什么事，你就是喝了沉香水，你打坐就能怎么样。这个意思不就等于喝了沉香水就能够明心见性吗？要说喝了沉香水明心见性，你肯定不相信。他说的就是你喝了沉香水，你打坐就能够打得质量好。打坐跟明心见性的，他两个是有紧密关系的呀。所以说不应该上他的当的，为什么要上他的当呢？是这些的问题。其实那个钱不钱的事，贴钱卖钱什么的，不说这些。那也是，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有一些大菩萨的做法，我们不好说。我们看着他好像是，哎呀，在贪财啊什么的，但是我们不好说，还是要看他自己的心地。但是在说法上，他一开口就知道他是什么，他的错误在哪。就是这个，不知道更好，不知道最亲切，你可别知道了。维摩诘经，虽有妻子常修梵行。虽服饱食而以言好，而以相好言身；虽服饮食而以禅悦为慰。若至博弈戏外，则以度人；入住学童，入之饮舍，是欲之过啊。维摩诘经的说了这么多，都是说的不断灭这一块，都是说的不断灭。维摩诘经的修行上，并没有告诉你怎么样修这些世间好的相，并没有这样说。维摩诘经上说的，都是说的是这个不执着，不要执着这些。看看维摩诘自己怎么说。当然他示现的是要圆满，为什么呀？他有这些宝饰啊，有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是他的圆满法缘啊，说明他的法缘圆满了，说明他的法缘成熟了，他在世间法上有成熟的法缘。你看看维摩诘得了病怎么样啊，就是比如说这么说吧，一个就是我们谁知道谁啊得了病怎么样，维摩诘得了病啊，国王啊，那些王侯啊，那些什么那些人啊什么的，稀稀呼呼呼啦啦的都去看他。然后呢，出世间这边的佛的十大弟子啊，八大菩萨呀，就是说的也都去看他呀，这是说他的因缘成就了，因缘成熟了。还有一个庞居士为什么把钱财沉江了？ 庞居士的那个是另外的一个情况，那是什么情况啊？就是说那个庞居士他有钱，他把这个钱呢就捐出去了，想要做这些就是说的是就是为寺院做事儿。但是这个钱啊太多了，所以围绕着这个钱发生了很多，围绕着这个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争斗，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争斗，然后有的人就连命都没有了呀，就是为了这个钱，就是为了争这个钱，有的人连命都没有了。这我记得他当时是把这个钱捐给了寺院，然后这些人就开始争，争来争去，斗来斗去的，就是命都快没有了，所以他把钱给沉了。所以说啊，什么事儿啊，就是说不是我们看那个结果，他是各有各的因缘。从因缘上来说，他把钱财沉也好，还有呢像维摩诘这样没有沉的，这两个都好，但是他各有各的因缘。维摩诘因为没有沉，所以他有他的因缘，他有他的这样的没有沉，所以他有他的这样的一个法缘呀、啊，他有他的这些能够接触这些人的法缘。而庞居士呢，他沉了之后，他少了一个祸害呀、啊，让大家在这里牺牲了，这是他的因缘。他具体的这个当事人才知道那个具体的因缘。所以我们判断事情啊，不是根据判断他的事情是怎么做的，我们还是要看他的心态符不符合佛法的心态，看他开口说法跟佛法的这个实相无相符合不符合，跟佛法的三法印实相无相符合不符合。至于作劣，就这种的作劣，就是有一个沉香的极端，还有一个就是富贵的极端，这都非常非常正常。这当事人他有最准确的判断，他有他的判断，他有他的因缘。那当时就是说人那个没有命的，我记得还是僧人，你知道吧？所以他就干脆沉了。这有什么不好啊？所以说不存在，就是这个事情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那么做，不存在这个，不存在这个做，还是看他开口说法，还是看他开口说法。这个蔡师兄问的挺好的，正好这两个都是佛教中的例子。佛教中，你别说庞居士把钱财沉了，那佛他还就是离开了王宫呢。所以说，光有那个财宝就对吗？没有财宝就不对吗？没有财宝就不对，佛为什么还离开了呀？对，不在相上取舍。我们也注意，我们不要在这些判断上去，就是说的去判断别人的修行。我们还是要看他开口说法跟这个三法印实相印跟祖师说的符合不符合，这个最关键。看看这个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们心中心这个地方上是，就是在富贵这一块，就是很明显，并没有断灭啊，并没有断灭啊。同样的，我们从来也不说谁有钱没钱的，说这些干啥？而且我记着二祖的十大愿里面，就是不是二祖，就是说的那个心中心的那个，就是说的是十种行持、十种心，还有就是说的是圆印老人的讲解里面都提过，就是说的是不要论富那个贫贱，不要论贫贱富贵啊，都有这个的。还有呢，有另外的一种人，有另外的一种人呢、啊，就是说的是因为心中心是密法。他是密法，有一种人呢，他就是发心就不正，他发心不正，他奔着心中心来，就是想要不劳而获的那种的，通过学着某一种密法，然后挣点钱，发点财，天上掉下来点钱，就是说的是这种的，然后他就误打误撞到心中心来了，这种的可能也有。那你发心不正，你跟那个不求于果不一样，那跟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那怎么办？那我们也没办法，你觉得哪跟你相应，你就去吧，这很正常。是有这一类人的，就是说的是在佛教圈内就一直有这一类的人，他就是没有一个求解脱的心，他就想就是不劳而获，天上掉点钱，然后他到处搜摸这种神秘的密教法门，然后他觉得心中心就很神秘，能够有这种然后他就修了，这是有可能的，这是有的。那他跟我们就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他去找别的去吧。我们呢还是不求于果，还是在不求于果这儿。 还有没有了？没有了，我们学习下一个。大家有修行问题，随时提出来讨论。我们在这还是以答疑为主，学习为辅啊。少师兄，你来。
问：何以学佛必以发大心为主？答：佛说一部华严经，只重大心凡夫一句，盖成佛必以法器为主也。曾子曰：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可见气局要弘通，意志要刚毅。因毅则每进于偏执而不大，弘则虽广大而少规范，互相调剂，方可任重而致远。曾子以死而后已为远，不知弘毅者果是何物，虽死而不昧也。世间一切学问，除开慧明心一事外，君于君生灭不识，废却有用时光，心立于无用之地，甚可惜也。金刚经以十方虚空为喻，正说一个弘字，以割截身体时，尚未忘忍辱度生之愿，是说一个义字，是之成佛亦以弘毅为根本。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不客气，不客气。你要是说这两句话，我觉得大心凡夫的这个，我觉得大心凡夫这个说起来的话更亲切，更亲切。这个就是说的是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这个，用在刚开始的时候，出发心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是非常好的。是非常好的，这个二祖在这里面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把这两个相联系，很好的就是融合在一块了。这样的话可以收那些儒家的人。那个时代就是说的是那个就是主流那个儒家是非常非常的盛行的，就是在那个时代，就是在他们那个时代，二祖的那个时代，那个儒家的那个主流就是说文化人是很盛行的。他们要是说哦，成佛也以弘毅为根本，他们就放心了，他们也愿意来学习佛法，咱们看看这个里面的，就是说的是，华严经的这个，有一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华严经里面的那一句非常非常重要。你看华严经说了很多非常非常的，就是这个庞大宏伟，但是呢，它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就是大心凡夫。这一句是华严经里面很核心的一句话。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成佛的这个法器，就是你得是大心。根据这个大心凡夫就联系到了，就是说的是曾子说的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就是说的这个格局，你的发心按照我们说的，就是你的发心是广啊，不是为了自己啊，发心要广啊，发心要大呀，不是就是要出轮回啊，而不是为了你生活中呢解决一些小烦小恼，然后让你的生活有点满意啊，有点随你的意啊，达到你生活的某个小目标啊，不是因为这个，是要彻底的出离轮回，然后自己出离轮回也能够帮助别人，就是这样的，要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你的愿要深厚的话，自然意志就刚毅了。但是呢，你要是只有这个刚毅，它就容易偏执，容易没有变化。但是你要是愿深广啊，那就活泼了。所以说，毅和弘这两个在一块儿就可以调剂，你想到那个大的目标，这小的上面就可以有一些调节。曾子以死而后已为远，不知弘毅者果是何物，虽死而不昧也。这个说的是曾子的这一块的，我还不太了解这个。以死而后已为远，不知弘毅者果是何物，虽死而不昧者。应该曾子他的意思是说，曾子是说，就是说的是这个生死这个事儿就不是事儿了，就是这个你要是就是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就是应该是就是说的是为了一发广大的志向，担起重任。然后这样的话来说的话，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士夫应该是这样的啊。 应该有一个宽广的坚韧的品质。因为什么呀？因为自己的就是因为这个责任是重大的，路途是遥远的啊，路途是遥远的。就是说原文啊，我搜一下原文里面正好有这个啊。这是原文，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就是说的是不应该是有这样的这个高远的志向，弘毅的这个坚毅的品质，高远的志向，宽广的志向，坚毅的品质，宽广就是高远，这就是弘，坚韧这就是毅，这就是指毅。因为就是说任重而道远呢、啊、任重而道远呢、啊、就是说应该是这样应该把这个当成自己的重任，当成自己的重任。而且呢应该是奋斗终身死而后已啊，应该是奋斗终身死而后已，也没有不也不足为奇，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弘毅的这个事儿，他就你志向远大了，连生死什么的都可以过去，连生死都可以过去。而世间的这一切学问呢，最关键的这些学问啊，这些学问都不如明心见性，其他的都是生灭的。所以就是对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也应该就是说的是以这种心态，就是可以不弘毅，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应该用这样的心态来对待明心见性，来对待明心见性。如果是对待其他的事儿啊，用在这句话的就太可惜了，因为这些事儿都是生灭法呀，都是生灭法。还有一个弘啊，弘到了极致是什么？弘到了极致就是说的是这个二祖就说了，《金刚经》以十方虚空为比喻，说了这个弘，就是说它的广大，它的无量，还有它的当体即空，当体即空。还有一个呢，割接身体的时候，就是说的是这个忍辱仙人割接身体，割裂身体，就是这个时候别不忘忍辱度生之意啊。不忘忍辱度生之愿，说一个意。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割接身体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他并没有这样一个身体。就是我记着佛经的哪一段后面的时候有人问过，就是说你那个割接身体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疼，他说因为我这儿没有身体。佛是有过这样的回答的，忍辱仙人割接身体，就是这一个。所以说这个弘毅我觉得指的更多的是发愿，真正的就是说你的见地正到了，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丝毫可得，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呢，你的见地就是正到的时候，这个地方才正好是既弘也毅，这个地方就是不生不灭，它当然有毅这样长久啊，它是有毅这样的坚韧啊，只有这个才是最坚毅的，它像金刚一样坚毅，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那个金刚一样。而正如这个空无所有一无所得的这个地方啊，是十方虚空，比这个空还要再空。所以说真正的弘毅它是最开始的发心，它也是最后的正道，最后的正道的那个弘毅就更深广了，它是不生不灭的，不来不去的。所以说它这个弘毅是最深广的，而且是不用用劲儿的。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用劲儿用的很大，担子很重，最后正好全部的担子都卸下来了，释出世间法的一切的担子都卸下来过了，这是真正的弘毅，真正的弘毅。当然了，事儿上也要一一透得过才行，你做着这些你都没有事儿，这才行。所以说以弘毅为根本，我觉得这个地方上有一个最初的发心和最后的一个正果吧，这两个吧。李师兄啊，你说我们晚上上课的时候是上到九点半还是上到十点啊？在不在？李琴，李琴在不在？通知是写到十点，我看九点半以后大家看看还有啥问题没有，说问题。我们要不要提前结束？
要不要提前结束？我怕耽误。
大家看吧，大家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呗。说的是写的，学到十点，一个半小时。
对对对对对， 我是怕耽误大家，就是说的是休息啊，还有打坐啊什么的。最好是就是有问题，咱就这问题就讨论讨论，没有问题再学十分钟，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修行上的你都可以拿出来交流，你们自己在这交流，我不插眼也行。再看下一个，邵师兄你来。
问：学佛唯心，于科学唯物之理有爱否？答：科学亦唯心所致，丝毫无爱也。人为物欲所蔽，非物之咎，乃人之自与。自科学昌明后，佛学亦见光大，有相得益彰之妙。近代西方科学进步，已可敬佩。惜勿用于残贼一途，彼为万物皆有电子，而电子相距间都属空间，若缩小而去其空间，电子相并，可使一骆驼巨物缩变为至微至小，过以针孔云。此以见真法界无碍之理义，故使须弥山纳于芥子，非不可能。唯此以喻心，彼乃言物理也。他日科学发达，必更使佛学至明，指我见者可以旨意。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哎呀，二组的这个说的挺有意思的，大家知道吗？最近的那个诺贝尔奖啊，诺贝尔的物理奖奖给了谁啊？奖给了三个研究黑洞的人，奖给了三个研究黑洞的人。你们知道物理学上现在有一句什么话吗？物理学上现在有一句，就是有一句这个通俗的这个叫什么？通俗的这个俗语。今年的黑洞就是到这儿了，然后他们物理学界的人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就自嘲啊，就是说什么事儿，当你就是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啊，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怎么解释它的时候，怎么弄的时候，你怎么整啊？就是万事不学量子力学，你只要归到量子力学上就行了，因为量子力学的这个东西归的就是很虚无、很缥缈，你只要往这上归就行了，你往这上归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没有什么大问题了。现在的话，就是物理学家自己就是自嘲，然后科学家们也自嘲，因为现在的这个量子力学，它不光是在物理界了，它同时的就是说，你知道物理这个东西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数学了，它是数学在于对于这一切世间上的三维空间里面的一个应用，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所以它就可以跨界用了，你不光是在这个物理界用了，你在其他的材料啊、高分子啊、化学啊等等等等的这块啊，就涉及到根本的都可以用物质力学、量子力学了，所以说大家就在这自嘲，就是说反正你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你就用量子力学来解释就行啊，量子力学来解释就行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量子力学这个地方上归就归到了就是比较虚无的了，比较虚无的这一块的了，什么云啊这一类的东西啊，这个波呀这一类的呀，这一类的东西啊，这个光啊这一类的东西，就是说的是，而且呢它还跟那个相对论啊，相对论相这个结合，有这个相对论的这个量子力学，像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原理叫做什么测不准原理，也就是，所以说就是他们自己自嘲，就是说科学家们自己自嘲，万事不学量子力学，你反正你只要啥，你只要归到这上，大家都无话可说，因为他最后的归到很飘渺，很飘渺的，说白了就是说这个世界要想完全的，这个宇宙要想完全解释得通，它一定是以无为起点，它以无为根本的基础点是就能解释得通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证明这个无，因为我们所有的测量工具的它都是基于有发明的，这只能作为一种理论，解释不通，穿越时空，脑洞不够，平行宇宙，不观察它，它就没有规律，一观察它，它就塌缩。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物理学家们还有科学家们说的，现在一个顺口溜啊，薛定谔的猫啊，薛定谔的猫也有意思。你这个猫，这个薛定谔的猫在这个盒子里，它到底是活啊，到底是死啊？要没有打开之前，它活的几率 50%, 它死的几率 50%, 你只有打开了盒子的那一刹那，你才知道它的到底是活，到底是死。 所以说这就是说他现在的话就是有很多他用科学的形式来表达，但是科学的形式表达，大家说科学不应该是越来越有定论吗？实际上越走科学越走越向这种的无定论的地方走，甚至出了一种无定论的定论，就是这个测不准定律啊，有一个测不准定律的，大家一说测不准大家觉得不科学，但是呢你没想到科学里面竟然有一个测不准定律。所以说就是这个正巧现在的发展，所以说爱因斯坦就说过呀，他说这个科学的发展越大越觉得就是越在科学界里面越深入越发现自己的无知啊，并不是发现自己的有知，而是发现自己的无知，因为这个太广博太广博了，你不研究还好，你一研究就知道了，自己只能研究那么水里大海里头的一滴水，你还没有研究明白，还没有研究明白。所以二祖说了，二祖说这个科学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关于量子力学，想听听师父的看法啊！老师在，老师来吧，老师来说一说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它是什么啊？是要是说它自己的定义是很严格的，现在呢都拿它说什么放在哲学这里头说它另外一回事，好多自然科学的事往哲学这一放，今天你们说的都不是自然科学，全都是哲学。哲学里说自然科学的内容不严肃，要说就是不严肃，不当个事儿，不当他个事儿。爱怎么说怎么说吧，科学还是科学。你们讲的是自然科学的词儿，但它不属于自然科学。今天说的不属于，不是那么回事儿。阿弥陀
佛。那老师说说科学也行啊。
不是这么说的，那是这么说的，那都是专门的学科，哪有这么不严肃？什么什么是什么好像是万事不绝吧？量子就放到万事不绝里了，那不是就是科学界的话，这就不是科学界的人讲的话。阿弥陀佛。
老师讲一讲科学界的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理论什么的，我是不确切说实在话的是不了解，但是这个顺口溜我是知道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有时候看一些
资讯啊，都是怎样科学人讲的嘛，就这回事儿，那是非常严肃、非常严格定义的，哪是这么万事不绝那一个意思啊？这简单说的话，他那么容易学的，那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学的，自然科学这是一步一步走的。你要至于说发展的快慢，这没事说，绝对不会这样弄个什么万事不绝这一类的，这都不属于自然科学界的人讲的话。那他可以随便，他爱怎么说怎么说，那这不管那个什么简单说的，一直说简单说什么呀？不这样的。别这样去理解，这里头我不知道有没有，咱不说是搞自然科学的，了解自然科学，学自然科学的，不知道有没有？你都学文科的，说什么自然科学啊？学文科不要考虑自然科学的事，你可以考虑自然科学，就成现在是万事不绝了。阿弥陀佛。
具体的这个我是没有学过这个，但是我小孩他是在学这个物理的，他们其中的是有这个，他们的物理老师就给他推荐让他学，但是他这个量子力学的他是比较属于物理学里面的，物理分好多好多呀，有这个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方向，然后量子力学的就属于是他们这个大学的课程里面就属于比较靠后的了，前面他现在已经上到大四上学期了。以前的都还没有学到。另外一个，他现在这个地方他比较新，比较敏感，这碰也不好碰，这是涉及到国际的位置了，这就不说了。这一块我是知道一点这个，这个是最新最新的，他的所有的老师都建议他要在这一块努力用功去学，这个是最新的。但是现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发展这一块是比较敏感的，是非常非常敏感的。爱因斯坦说，有一个能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和科学共存共依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你这个东西是不是爱因斯坦说的呀？现在爱因斯坦说了好多的这种的哲学。 我说的那个无知的也是，就是查到了，确实是爱因斯坦说的，就是说他越学越觉得自己无知。这个是当时的时候我写那个楞伽的时候查到了有这个。现在爱因斯坦说的东西是不是太多了？就一个佛教徒，他认为可能很多名人都说过佛教。万事不觉量子力学，老师生气了。看前面又有问题问老师了。天文对照量子力学能这样的。老师看看这个能说吗？
量子力学跟天文没有啥关系，它都不是不同的，都就是不是同样的学科。这有啥关系啊？
太空物理学的新发现，钟茂森的。我这个万事不觉物子力学的，就是说的是这个看到了这个有一些微博的，他是这个作家呀什么的，这个微博的这个主人呐、啊，他是就是研究物理的，就是美国的大学教授，他们也是自己开玩笑，因为谈论这一届的诺贝尔奖嘛，不是给了黑洞嘛，他们自己开玩笑，自己自嘲，就说这么说的话，自己自损自嘲，他并不是指真正的物理界，他是用来自嘲的自损的。前伟问呢，对照佛法可以对应吗？
对应什么呀？对应啥？佛讲的是心相啊，自然科学说的是色相。佛讲的里头不是涉及不到色相，一个是听众那个人群不适合现代物理学，佛不是不知道，他就是知道也不能说呀，他不适合。那个这那个林夕是那个那另外一回事，那是佛法里讲的那个这个另外一回事，这不是那样说，算了，别这样拿这去对照，一对照一过头又成问题了。因为那个时候听众啊不能说现代物理学，在当时听众根本就不到现代，他哪能知道现代自然科学啊？在那一种听众里就应该像佛那样说话。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了。万事不觉量子力学是指的是量子的特性，不观察它的时候就毫无规律了，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出现，是指各种情况都出现，所以不觉了。他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开玩笑的自己开玩笑的。如果真正的就是说上课呀，或者是讲这个科学论文啊，他是不会这么说的。因为他引的就是这个老师说的是，我们不要在这说了，我们就不用这个做例子了，我们就不用这个做例子了。我这个也是猜，因为他为什么要说到这儿，是因为他最后的这个归，最后的归归到一个不特定性了，最后归到这里来了，所以他们自己就自嘲。他并不是真正的在就是说的是这个科学刊物上啊，在科学呀、自然啊这种杂志上说。现在咋还是以这些就是最新的这些理论呢、啊、可以到那个有一个就是世界上几个有名的嘛，一个是科学杂志，还有一个是这个自然杂志，这两个杂志是比较顶尖的那个科学论文都会发在那儿。在那个顶上他就不敢说了，万事不觉这个量子力学他就不敢这么说了。大家看看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还有什么要问的？钱伟，你还有什么要问的？没了，要不要今天就到这儿啊？要不要今天就到这儿？现在西方科学进步已可敬佩，西勿用于贼，残贼意图，这事倒值得说一下。那当然了，这个整个的这一篇文章还没有学。 把这个学完呗，学完它。这个地方说的是，就是学佛的唯心和科学的唯物的理有没有爱？二组的回答，咱们就把这个翻译翻译。科学也是这个科学，就是说他认为学佛是唯心的，科学是唯物的。然后二组就说了，科学也是唯心所致的。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障碍，没有什么障碍。就人他被物欲所挡，这不是物的咎，这是人自己的自愚。只要科学以后慢慢的就是发明了，就是科学以后慢慢发展壮大了，它只会跟佛学越来越相合，它只会跟科学越来越相合，只会跟佛教越来越相合。就是只要是科学往前发展，它按照客观的精神去探索这个世界，它肯定是越来越跟佛教相合的，肯定是这样的，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在的科学啊，它还是基于有相的基础啊，所以说啊，就是它把这个科学的，就是这个，就是用途用小了，用在这个借残贼意图，比为这个残贼意图，这个就是用在这上了，用在这上，我理解是什么意思啊？把它用在有相上的这个得意，有相上的有什么用处？用在这上了，用在这上了。皆为彼为万物皆有电子，而电子间距间都属于，如果是说有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万物它都是电子，电子的相距间都属于空间，如果缩小而去它的空间，电子相并就可以使这个骆驼换为很小很小的过一个针孔，过一个针孔。它这个地方就有点像什么呀，就有点像我们说的芥子纳须弥，芥子纳须弥，须弥这个纳芥子，就有点像这个了，这有点像法界无碍的味道了，有点像法界无碍的味道了。所以啊，但是要是真正做到这儿的时候的，还是要就是在心上的。所以说这个以此喻心，这个是说的是物理的。这个二组就说他这个电子的这个是说的是物理的，是说的是物理的。他日的这个科学发达必使这个佛学智明，就是科学越发达就是越有这个佛教的用武之地。别以为科学不发达了以后这个迷信就过去了，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不是的。佛教它是最真实最最真实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所以说如果是科学越昌明，越能够就是说的对于佛法来说只有相得益彰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作用，只有辅助的作用。但是科学的极致永远也达不到这个佛法的极致，因为科学的极致它还是在物质上的一个衡量，在有相的一些色法上的衡量，还是在这儿。老了漫威的艺人，老了漫威的艺人什么意思啊？说到量子力学，你这前面的这个看了漫威的艺人，我没看，你说的这是什么呀？大家现在啊，就是应用学界就是很喜欢这个量子力学，认为它是将来科学发展的一个，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测不准啊什么的，是他们认为这个是将来科学发展的一个最新最新的一个方向，然后前途无量。在这个地方上反倒他也成了敏感学科，然后我们家孩子也不敢沾了，就是漫威的艺人，这个我没听说过，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是漫画啊还是什么呀？漫威的艺人啊，就是微漫的艺人，微漫的艺人，看了微漫的艺人电影啊，不知道，没看。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物理学，咱们把这个物理学佛教了，人家把物理学玄妙了，弄玄妙了，弄成了艺术，弄成了电影，这都正常，都正常。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了，今天就到这儿吧。钱师兄，你看看还有啥？还有啥要问老师的没有？老师这儿还有啥没有？没有，今天就到这吧。看的时候就想起来二组说的这一段啊，我就这一段我都忽略过去不记得了。老师也辛苦。看看今天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那今天就到这吧，李琴，今天就到这吧。你看呢，咱们早点结束吧。
好的好的，在国庆期间呢，大家都挺辛苦的，辛苦这个师父过来了，也辛苦这个郭老师了。那我们就到这儿吧，下周三再见。